箴言二十二章，
二十二章的题目是劝世箴言，劝导世人的意思。劝世箴言一到十六，敬神远罪，谦勤，勤劳的勤，尊道，怜悯人，就有美名。就是你怎么得到美名？敬畏神，远离罪恶，谦卑的，殷勤的，尊道，怜悯人，一定就有美名。
这第一句话是美名胜过大海，恩宠强如金银。那说明就是美名是最好，最要紧的是你这个名是神给你的名。首先让我们看到我们主的名是最美，他的名是最美，神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他的名所以这么美，是因为他为我们舍己牺牲，受苦受难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他死里复活以后，神把他高举，神使他的名是最美的名。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主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所以这个名不是自己要得就得到，也不是人给你的，是神给的。所以这是美名，胜过了大财，你多少财你也比不了主的美名。所以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，第二章从五节开始一直到十一节，这一段就讲到我们的主他的名何其美，是神把他高举的名，是荣耀的名，是最美的名。所以我们要高举主的名，我们要荣耀主的名，我们要称赞主的名，我们天天要歌颂主的名，一直到底。底下在申命记二十六章，我们看一下申命记的二十六章，这里讲到我们以色列也得到美名，怎么得到？我们看一下申命记二十六章的最后一小段，从十六节开始吧。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，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。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，应许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。一个是神承认我们，我们只要听他的话；一个是子民也要认神为他的神，使你谨守他的一切的诫命，又使你能够得到称赞、美名、尊荣，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，并且照他所允许的，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。这一段就是怎么样能够得到美名。我们神的子民，今天我们也是神的子民，神认我们，今日听他的话，照他的命令，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。我们呢也要认神是我们的神，我们遵守他的律例典章诫命，都遵守的话，那么神就给你有美名，是照他所允许的，是你啊归耶和华女神为圣，是圣洁的名。得到什么？得到称赞、美名、尊荣，这三样啊。得到称赞、美名、尊荣，是超过他所造的万民之上。所以这个美名不是自己得的，乃是神恩待你，真正肯遵行他的律例诫命典章，遵守他的道，承认神是我们的神，那你就会有美名。你像大卫也是这样，大卫就是合神心意，他凡事他都遵行神的旨意，他没有一样他随随便便，每件事他要祷告，他要求问。所以写在圣经上，神也特别的称赞，神说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我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为什么？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得美名，我们也羡慕神那里给你一个美名，多么美，是不是？是荣耀的名，不是世界的这些东西。
所以你要遵守主的道，你要行他的道，你照着他的应许去做，那你一定会得到美名。所以说美名啊胜过大财，你得多少钱也没有用，最要觉得你应该得到这个在神的面前得荣耀，恩宠强如金银，就是说你得到神的恩宠比金银更宝贵，比大财更宝贵，比什么都宝贵，神纪念你那是最要紧。所以这个第二句也是这个意思，恩宠强如金银，你得到了一大堆金银，你不如得到什么？得到美名，得到恩宠，恩宠就是美名的意思，荣耀的名，美好的名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应该得到，就是说能够让人家看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得到荣耀，得到称赞，这是非常美的。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，哪有美名啊？那真是臭名，羞辱神，得不到荣耀，得不到美名。底下富户穷人在世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神造人，神也造富户，神也造穷人。为什么有富户也有穷人？这是有神的美意。神就是考验人，让人能够用神给他的丰富，能够去接济困苦的可怜的人，去帮助可怜的人。所以我们看世上有财主也有拉撒路，财主拉撒路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这是耶稣亲自说出来的。这个故事就是让财主啊应该可怜这样拉撒路，你想他多可怜呢，浑身的长疮，就狗来舔，在这个财主的门口要饭一样，是这样的可怜。但是财主呢无动于衷，他吃好的许多的肉啊，很多的享受啊，但是呢他确实不给这一个穷人。所以但最后呢财主也死了，这个穷人也死了，这个穷人却是被接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被天使接去了，你说多美啊。所以我们在世上不怕穷，就怕你里头没有主。他虽然穷，他是信主的，他得到了亚伯拉罕的祝福。所以说这就告诉我们，世人呢有穷有富，但是最要紧的就是考验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有爱心才好。都为耶和华所造，都是神造的，但神造的目的呢，让我们怜悯人，让我们可怜人，让我们关心别人，而不是只是自己想。他享受够了，到后来到阴间苦不苦？最好你让拉撒路滴一滴水给我喝才好呢，就可怜到这个地步。所以说要想到将来，而不是只想到眼前。底下通达人见祸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，这是两种不同的人。所以大卫在苦难中他是不得不逃难，常常的藏在这里藏在那里，他常常藏在山洞，藏在更深的山洞里面。所以神就是他的避难所，神就是他的山寨，神就是他的高台，所以他可以藏躲，躲什么？躲避扫罗的追逼。所以神预备的地方就最好的，见了祸他就藏躲，神给他安排的地方。愚蒙人呢前往受害，你不藏你不躲，你最后是受害，谁帮助你啊？所以神是帮助困苦人，困苦人你要找到神给你安息的地点，你要好好的躲起来藏起来。神啊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的山寨。所以我们要这样祷告，就能够藏起来躲避扫罗的追逼。底下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上赐。哇，这几样多美啊！原因是什么？敬畏耶和华，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一定蒙福。他不但敬畏神，而且他还心存谦卑，又敬畏神又谦卑，结果呢他就得到了什么？他得到了富有尊荣，生命为上赐。这三样都是神赐给他的。这样的人是谁？我想这样的人很多呀。是谁？是约瑟。是谁？是但以理，也是大卫，也是许多的神的仆人们。因为他们怎么？他们敬畏神，不但敬畏神，而且谦卑，那个谦卑的态度来敬畏神，所以就得到了富有属灵的丰富，得到了尊荣，而且还得到了生命。这就是神给他们的赏赐。所以我们要追求啊，
真正在这个行列里能够有份。莫迪改呀，但伊里呀，以斯帖呀，都是在这个行列里面。所以说我们需要敬畏神，我们需要谦卑到底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些个福气。的确，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。为什么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网罗呢？因为这个人不正，行事乖僻，专门走歪道，专门走淫妇的道。所以他往哪里去啊？那个无知的少年人，他专门走什么路？走淫妇的路，前往啊，走到了他的巷口，来到了他的家，所以走错路嘛，结果就是走向了荆棘，走向了网罗，那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。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远离这个淫妇的道，要远离这个荆棘和网络，荆棘网络就在眼前，你还偏走这个道，那你不是自己找来的吗？所以不会有好的结果，得不到生命。要保守自己的生命，你得到生命，保守生命，就是你要躲开，你要远离，而不要偏偏走这一条路，像这个无知的少年一样。底下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他也不什么，也不偏离。所以我们看啊，这一个就是指着孩童了，指着小孩子。这里说教养孩童，孩童要教养啊，没有说一小孩子生来就好好的，没有的，总是要教养。教养就是从小来抚养，来安排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使他走当行的路，这样呢到老都不偏离。你小的时候你不教导，到老了还不偏离，一定偏离。所以说我们看很多神所重用的一些个仆人们，都是从小神给他们父母很好的教导，像施洗约翰，像撒母耳，像这样的多好啊！从小到大都是走正路，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施洗约翰是如此，撒母耳也是如此，申孙就不是这样了。虽然父母有责任，我看最要紧是他自己，他自己不走正路，父母教导也没用了，最后他根本也不听父母的话，所以说就走歪了，真是见一个女人爱一个女人到这个地步。所以到老了还能教导吗？到老了教导都没法教导了。说你要年轻的时候，小孩子时候你就教养他，教养使他走当走的路，免得到老的时候他就偏离。底下富户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有些穷人啊，可能是生命啊各方面都穷得不得了，所以富户要管他，管他的意思就让他走正路的意思。欠债是债主的仆人，为什么欠债？因为你跟人家借钱呢、啊，跟人家借钱要吃好的，要过得好，各种原因就是你欠债，欠了债了以后你就是成了债主的仆人了。你说你这样过日子好不好啊？可怜呐、啊，一天的欠债这样的光景。那么这个穷人呢，被富户管辖也是这样，这个日子不好过呀，你为什么让人家管你呢？这就是没有走在正路上的原因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十二节，他是说什么呢？是讲到我们灵里的光景。他说弟兄们，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。欠债呀、啊、我们有的人也是欠肉体的债，你们若是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。这句话是最要紧，就是我们要依靠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那你就能够活着了，免得你一天的欠债，欠债的日子不好过呀，这是灵里欠债。所以欠债的原因呢，就是你没有致死这个肉体。所以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要被神的灵来引导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都在正路上，不至于欠债，这样我们就能够蒙恩了。所以他底下就说了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叫你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你可以呼叫阿爸父。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欠债的人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彻底的致死这个肉体，那我们就不至于欠债，欠债是不好受的。 为什么欠债？就是因为你借了钱了嘛，就欠了债了，所以你就成了一个奴仆一样。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欠债。
所以这句话我就想到，我们也是欠债的。保罗怎么讲？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大家看一下啊，保罗就讲到他欠灵魂的债。所以说我们也知道欠债很难受啊，一个人可不要欠债。为什么欠债啊？因为你还不起钱嘛，所以你就欠债。但是今天我们是欠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像保罗所说的，无论是犹太人心里面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这个债是什么？灵魂的债。14节，你就看出我们今天要承认我们实在是欠债。欠什么债？欠灵魂的债。这里的啊，14节，无论是希利尼人，是化外人，是聪明人，是异族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这是保罗说的。保罗都说欠债，你说咱们要不要说呀？我们都欠债呀，我们还欠了很多的债没有还呢，至少欠我们自己同胞的债。我是中国人，我救了几个人呢？所以他说，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罗马书是他还没有到罗马之前他写的，他已经告诉了我欠债，我也欠你们的债啊，所以我要去呀，现在还有拦阻啊，我还得去呀，我去什么呀？我去还这个债。所以这两节圣经，14节、15节，无论是哪一等人。所以我记得这个王永信牧师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说了这句话，所以他盖棺定论，别人就提出来，哎呀，这位神的仆人他自己说我还欠债。他一生也救了不少灵魂，他建立的大使命这个组织，他做了这么多工作，他觉得自己还是欠债。我们一生别的不债不欠，这个债是欠的，所以我们要还债。所以没可夸呀，保罗说我传福音没可夸，我是不得已的，就说我如果不传我就有祸了，所以我必须要传，而且我要把传福音当作欠债一样。欠债很难受啊，你要还清啊，我们到底还了几个果子？所以我很惭愧啊，我实在这一生也没救几个果子。所以说实在是我们要抓紧时间呢，求助给我们那个不要做一个欠债的人，是吧？欠债是债主的仆人，债主的仆人的意思，这个主人可以随时把你提了起来就提了起来，随时呢要你还债你就必须还，是吧？他是债主，我们的债主就是神，神没有的强迫我们，但是我们应该还债。所以求主怜悯呢，让我们不要再做一个一直欠债的人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欠债的人，我们就要努力去做。
求主怜悯，让我们快快的还清一切的债，让我们能够活在主的里面，能够完全的能够成为一个释放的人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底下撒罪孽的必收灾祸，他承诺的账也必废掉。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撒罪孽的必受败坏，你一天就是犯罪作恶，这个四美不就是这样吗？可得的机会了来报复。他是什么？他是便雅悯人，是扫罗底下的人，所以他恨不得再骂他一顿，所以是这样光景的。所以一定受败坏，承诺的账也必废掉。承诺的账就是你这个人，你了不起发怒骂人，最后呢也要废掉。像亚沙龙，像亚多尼亚，好像自己手里有账，能够随便的骂人，随便的打人，随便的害人，那结果呢都必废掉。这些个承诺的账没有用，就好像这个四美也是这样，最后呢一定受灾祸，得不到好处。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为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眼目慈善的人。所以在圣经说怜悯穷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你心是怜悯人，很多穷人，所以你要怜悯，眼目要慈善，这样人必蒙福，而且将食物能够分给穷人。保罗就是这样，保罗几次啊都是什么呀，带着教会的捐款，外邦教会的捐款送到哪里？送到耶路撒冷去，因为那个时候有饥荒嘛，所以他是多次是这样做，就说明他是真正是将食物分给人， 大卫也是这样，怜悯穷人。我们要有这个心，要怜悯穷人，你这样人是有福的。所以需要眼目慈善，我们狠狠的心，谁也不怜悯，一切为自己活，这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一直在什么，在夸奖这个马其顿的教会。为什么夸奖马其顿教？因为马其顿教会是在极穷的时候，在患难中还显出乐捐的厚恩，在极穷的时候他都怎么样，还要竭力的要求啊，能够再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。所以这样的愿意把捐款送去给这些个困苦的人，这个是非常好啊，那是很好的行为。底下赶出亵慢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所以谁是亵慢人？十八就是亵慢人，所以就闹得这全国都乱起来，所以争端就不停止了。所以你要把亵慢人赶出。大卫刚刚坐稳，刚刚回来，回到王宫了，又有十八的叛乱，所以大卫又去，赶紧的，开头是叫亚玛撒，后来又是叫亚比塞，去追呀，去消灭这一个亵慢人。这亵慢人就是来争端呢，来捣乱呢，所以这个纷争羞辱啊，才能够止住。所以最后是约雅，最后不是什么，有一个妇女救了这个全城，把十八的头啊就给摘下来了，就送给他了。所以这就是好的，应该是这样，才能够全国全城才能够平安。喜爱亲信的人，因他嘴上的恩言，王必与他为友。这句话就是说，我们要喜爱亲信，我们要真正做一个能够与王为友的人。因为王嘴里有恩言，王的嘴里头有很多宝贝的话语，你要留心的听，你才能够蒙恩，而且你能够与王为友。这个是在诗篇呢73篇28节，73篇28节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就是最后一节，他是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他把能够亲近神，能够投入在神的里面，成为他的避难所，他能够述说神的作为，他看的是最宝贵，是最宝贵。所以这样他就才蒙福。他不是看中世上的一切，世上的一切呢，他们是什么，哎呀，儿女多，孩子多，情人多，以为就是好。你这个不见得好啊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，亲近神，与他有益，而且呢他把主当作避难所，他能够述说神的作为。这个例子也可以代表谁，代表新约里的约翰。约翰就是亲近神，他最宝贝神，所以主也是特别的宝贝他，称赞他。所以约翰是亲近神的人，是最与神亲近的人，这是最宝贵的。底下，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，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。这是谁呀？谁有这个能力啊？这就是户筛。户筛是一个聪明人，虽然只有他一个人，但是他大胆的去投靠了亚沙龙。但是呢他最后什么，他轻拜了奸诈人的言语，是奸诈人不能够什么呀，让他不得亨通。这个奸诈人他要害谁？他要害大卫。他觉得今天我这个主意一定最好，马上把大卫就解决了，那么这个国就归给你亚沙龙了。你这么想，但是呢神就兴起户筛来。户筛的眼目聪明，户筛的眼目清楚，看得清楚，他知道。所以他的主意什么呀，把大卫高抬起来。大卫是什么？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，大卫是战士，大有能力。他现在他一个人逃在哪里你们都不知道，你们怎么能够害他？害不了。所以说户筛的主意就是使大卫能够逃难，使大卫能够脱离那个平安。所以说户筛蛮有智慧聪明。你想在那个境遇当中，你第一句话不是活就是死。你这个户筛，如果亚沙龙不采纳你的主意，你就完了。他还要你啊，他就不要你，他就要亚西多夫了。所以他跟亚西多夫等于是你争我夺，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候就看出来这个户筛蛮有聪明，蛮有智慧。神给他全民能力，使他能够这一句话就达到了。今天呢你这一次出的主意啊不善，
不美。结果呢，这个亚扎伦就采纳了户斋的主意，就不要他的主意了。所以他自己也想不到，神怎么就拐弯就让他的嘴巴就是不要这个亚齐多夫的主意。一不要，当然他就等于失宠，他说呢，这脸往哪搁呀？所以就回去就是上吊。太奇妙了，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原因，不是别的原因，是因为神听了大卫的祷告。大卫在什么，在橄榄山上祷告，求你使亚西多夫的寂寞变成玉镯。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候就变成玉镯了，太奇妙了。所以只有就是祷告要紧，一祷告神就把这个权柄给你，一祷告神就使亚西多夫寂寞，本来是最好的主意，按人看是最好的主意，结果就变成了玉镯。这就是神的作为。底下懒惰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被背上。其实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拿狮子当一个借口，外头有狮子他就不出去了，这不就是一个借口吗？实际就是懒惰，懒惰不肯出去，所以呢就这么一说，哎，我就可以，我免得被杀，我就可以躲在屋子里了。这是一种懒惰的行为。
怎那么巧，这狮子就你遇见了？狮子倒是哪里都有，但是你一定遇得见吗？这就是借口。为什么呀？他就懒惰呀，我不出去免得狮子咬我。实际他就是出去都懒得出去，所以这样人就是一个借口。
淫妇的口为深坑，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。这就是明明知道淫妇的口是个深坑，是个坑啊，是个无底洞啊，你掉进去就没完了，就死掉了。所以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。你本身就是喜欢淫妇，喜欢跟他在一起，你就是那一个被神所憎恶的人，结果就掉在里头了。为什么？你喜欢，结果就进入这里面，掉到深坑里面去了。所以淫妇的口啊就是危险的，淫妇的口就是个深坑，所以说你不能够轻易的掉进去，要躲避，要远离。所以什么人掉进去？耶和华憎恶的人，你喜欢这些，那你就只能掉进去。所以说我们要躲开，要远离。箴言第五章前几节都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淫妇的口啊就是个深坑，淫妇的口啊就是油嘴滑舌呀、啊。所以你要躲开，你要躲开，你要憎恶这些才好。你根本不憎恶，那你挨近，那你一定掉到里头去。底下十五节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这也是孩童的时候你就管教，因为愚蒙啊，小孩子不懂啊，迷住了。如果你不管教，一定就是掉到里头去，就出也出不来了。这是很危险的，所以说要趁着年幼管教，管教的杖就可以远除。什么时候管教啊？你早一点管教，你别愚蒙都迷住了小孩子心了，你再管教来不及了。所以说要早一点。在这一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，希伯来书的话就是让我们要早点管教，趁着有指望的说你要管教你的孩子，不然的话到了时候就没有希望了。所以说这个管教儿女实在是很要紧。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五节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，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要鞭打就早一点管教，你趁着他年轻的时候，小的时候你就管教，等着长大了你再管教管不了了。所以说要好好的管教，让小孩子才能够归正。在箴言的二十九章十五节十七节也是这样，一个是十五节一个是十七节。十五节说，杖打和责备能够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你不管教，有的时候有一天就羞愧，连去教会都不敢了。我们的姊妹就连去教会都不敢，为什么？害羞了。你为什么这样？你早管教就好了。十七节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
这喜乐哪来的？这孩子能够听话，能够接受管教，所以说要早一点管教才能够蒙恩。所以这些话都是很重要啊，在箴言里面很多。十六节，欺压贫寒为要利己的，并送礼物与富户的，都必缺乏。这两样都不好。一个什么？你欺压贫寒，你想啊，你贫寒人你倒欺负人家，为了利己。第二种呢，你把好东西你送给有钱的人，你不是更加缺乏吗？所以这两样都不好。把礼物送给有钱的人为什么不好？在诗篇113篇就提到，耶和华虽高，他看过贫穷人，他看过困苦人，你随便的怎么样的来欺压人，神都看见，所以我们不要欺压。还有箴言22章的22节，就是本章的22节说，贫寒人你不可以因为他贫寒你就抢夺他的物，也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穷你就欺负人，他穷你就抢夺，那你该不该？那么他有钱了你还要给他，所以这两样都是不好，我们不要做这两样人。底下17到21，净身领会纯记主话，明真情实理，为神国度征战。第17节了，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受我的知识。你什么话要好好听啊？智慧人的言语你要好好的听。智慧的本体就是主，主就是智慧的源头，你要留心听，要侧耳听，听受智慧的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，你才懂得许多的知识。有的时候我们一些为人的知识都不懂，怎么做人都不知道，这个礼貌啊规矩都不懂，所以说我们需要好好留心，各个方面都要留心听，这样人你才能蒙恩，你知识才能够增加，你才能够懂得这些。所以这个箴言里也有啊，18节19节，就是这两节也同样的意思。这里说，你若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这变为美。什么是美啊？把主的话存记在心，而且嘴上咬定。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就是把主的话牢牢的记住，记在你的心头，你不要忘记，这变为美。我们看一下生命记，生命记第11章18、19两节，这节是，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19节，也要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这两件很宝贵啊，就告诉我们把主的话要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。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要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这变为美。底下，我今日以此特特的指教你，为要使你依靠耶和华。依靠耶和华这句话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你依靠神，神说我特特的指教你，使你能够明白这个主的道是多么的重要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17章7节到8节，他说依靠耶和华，刚才不说吗？神说我要让你依靠耶和华，你要使你依靠耶和华。他说依靠耶和华，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，他必像树栽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必不惧怕，叶子仍必青翠。所以这个话就告诉我们，依靠神跟不依靠神完全不一样。你依靠耶和华，你这人就是有福的，你就能够把主的话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始终的那个把主的话牢牢记在心里。底下第20节，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不写给你吗？就这句话，谋略和知识的美事，就是说谋略跟知识，这就是美事。谋略就是神的那一个智慧，神的谋略就是关于怎么打仗，怎么样来对付仇敌， 和这个属灵的知识，这些美事，神说我已经都告诉你了，这就是跟我们讲，这是最要紧的事，我都写给你了，就是说告诉谁，告诉但以理，告诉许多神的仆人，让他们能够明白主的道是多么要紧。在罗马书第一章14-15两节，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就是这些个根本的话、原则的话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就是说让他要留心要记住的意思，要留心要记住，这些个话都是最要紧的话，是谋略和知识的话，我岂没有写给你们，意思说我已经写给你了，所以要留心要记住。这些话就是叫我们传福音给外邦，传福音给无论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，我们都要传给他们，让他们都能够理解，都能够明白。底下，要是你知道真言的实理，你好将真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真言实理就是最重要的话了。这真言实理我已经啊，打发人已经告诉你了，的意思说要牢牢记住，要知道真言实理，要去传，那你不明白你怎么传，是不是要知道这个话，这个话就是属灵的奥秘，要明白要知道要好去传。一个是箴言的30章5节6节，30章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金的，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，他就做盾牌，所以这句话就是很炼金的，神的话是句句都是炼金的，你投靠他，他就使你把执着的话当作盾牌一样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谎言。这就是真言实理啊，主的话是这么样的重要，所以我们要牢记在心，而且呢要记住他是真言是实理。底下22-29，卑微行善，殷勤做工。22，贫穷人，你不可因为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。这个意思也是不要欺负人，贫穷啊，他本来就穷，你来抢他的物，这你太残忍了。在城门口你也不要欺压困苦人，因为他是困苦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天上，他亲自都看见。113篇第6节到第7节，神是什么？神就是怜悯，看过困苦人、穷乏人的，所以你不能够随便抢人家的东西，欺压这些困苦人，这个是不好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要真正体会神的心，爱神所爱，恨神所恨，因为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，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不要随便抢夺。你抢夺神的夺你的命，这就是罗马书2章6节，就是说到神要照着个人所行的要报应人，要报应，一定报应要来到，神要照着个人所行的要报应，因为你随便抢夺，所以耶和华要夺取你的命，不要这样做。所以这些都特别是让我们怜悯贫穷人，不要随便的欺负贫穷人。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，这就是好增进啊，这些事要躲开。在以弗所书4章26节，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。这个话就是我们不要随便生气，随便含怒，更不要增进。还有提多书3章2节，这二节说不要毁谤，不要增进，总要和平，要向众人大显温柔。特别是不要毁谤了，不要增进，这一节就是不要增进的意思。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，什么是暴怒的人？就是喇叭，喇叭就是暴怒的人，你不可以跟他来往，跟他结交，跟他结交来往都不可以。 因为他一天的就要发脾气，就要骂人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，自己就陷在网罗里。还是以弗所书4:26-27两节，还是这两节，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所以说我们不要随便发脾气跟人家争执，要彻底的离开，免得陷到网罗里，不要效法他的行为。底下26节，不要与人击掌，也不要为欠债的作保，这就是好管闲事。好管闲事的人最没意思了，你也不管了半天，弄不好了都弄到你身上。所以说箴言第6:1-2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，你管闲事最后你还得请求人家去原谅你，不要这样。箴言6:1-2没有什么偿还，那么你最后连你睡窝的铺都得夺走，就意思说你弄不好你还得赔钱，根本用不到你管的事。底下28节，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，这个是在23:10，23章就下面一章，下面一章的10节说，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。这里神明明讲不可以随便挪移，所以不可以挪移。23:10，还有申命记19:14也有这个话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他说在耶和华你神赐你承受为业之地，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，那是先人所定的。就是说以色列人是各有各的产业，不能随便的抢夺人家的产业，人家的地就人家的地，你的地是你的地，你不能随便抢夺。这个在民数记最后一章也提到，以色列人是各有各的产业，不能随便抢。最后一节，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被站在君王面前，这是谁呀？这就是约瑟。约瑟最后能够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神把他升高，他不过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穷人呢、啊，是个穷的做监牢的人。结果主把他抬举，让他能够殷勤的办事，能够站在君王的面前。这个是我们的榜样，所以要学习约瑟，能够做出美好的榜样。就到此为止。